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一则新闻哦，就有说到呢，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公立大学区呢，他们就对于这个社交媒体，像是 TikTok、Instagram、面子书，还有呢就是 YouTube 以及 Snapchat 背后的这个科技大公司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诉讼哦，就试图呢就要让他们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危机呢负责任的。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真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就百害而无一利吗？今天呢我们就特地呢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协会注册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你好，这个
好。那其实对于这个孩子过度使用这个社交媒体，是不是真的就像大家所说的那一半，就是影响到了他们原本的休息啦、运动啦、家庭时间或者是阅读的时间呢？
好，首先我们来谈谈看法，可能叫做过度使用哦。但从时间来看，我们已经很难去判断说，哎，那么多长的时间就等于过度的使用。在马来西亚 Hotspot 他们其实做了一个报告哦，有 86% 的马来西亚人其实是社交媒体活跃用户，而且1000超过8个小时都在上网，平均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是3小时。社交媒体的用途它不仅是在娱乐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学业啊和工作而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情况下我们才称之为过度使用。所以过度使用呢，我们就觉得说，诶，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而对着我们的身心没有影响的话，我们还是将其归纳为健康的使用范围。但是如果你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已经影响了你的用户的焦虑和不安啊，或者有那种啊 FOMO， 我们说害怕错过的那种感觉，甚至是淡入了日常作息的，比如说上学啊、上课啊、吃饭睡觉，那么我们就等于说是过度使用媒体。在医学上啊，我们没有说过社交媒体成瘾障碍，我们只有游戏成瘾障碍。不过过去这几年的研究都可以看到说，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跟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打个比方说，可能未成年孩子他的自我管制能力比大人差，所以他不知不觉会用了超过的时间或者是沉迷其中，精彩的那些正向内容啊，也可能导致原本就对其他生活活动不太感兴趣的孩子一下子就沉迷在其中。还有朋友的影响啊，父母的纵容，都有可能让孩子在社交媒体上花很多的时间，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说，这社交媒体呢，其实他们也是有数据就发现到说，其实有大部分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使用了这个社交媒体之后呢，就发现到说，他们对于生活的这个满意程度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的。那么你认为孩子对于可能生活品质啦，或者是生活的环境更加的满意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恰恰是相反的呢？
我会说社交媒体它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啦，有利也有弊。很多时候我们仿佛看到好像是社交媒体给孩子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让那个生活的满意度变差嘛。但在那之前，过度使用或者使用不当可能只是其他问题的表象。打个比方说，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他们想要得到关注，所以他们就上传了一些不当的内容或者是有争议的内容，以博取他人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一些是因为学习表现不好，所以他就干脆就把自己泡在网络的世界等等等等。所以适当使用媒体可能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比如说有一些对自媒体有兴趣的孩子，社交媒体就刚好提供了他们一个发挥的空间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去年改编泰语歌曲的那个艾利克有着一举爆红的 Belle 魏琳，刚好 TikTok 就成了他能够发挥的那个机会。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来看看一些社交媒体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最明显就是啊，社交媒体的内容他们会影响孩子的世界观。我们看到很多网络红人啊或者网红，他们为了博取眼球做了一些出格的行为，对于心智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很容易被这一些价值观所影响，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心态比较啊，又或者是自卑行为。而我过去接过的个案也是有一波中学生，他们因为追踪了许多网媒的贴文啊，或者是啊看了很多人家的那些心灵鸡汤啊，然后对自己的外表其实会感到一些焦虑。所以只要适当的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对生活还是有正面的影响。但我们也同时间发现，如果孩子太早使用的话，或者是过度使用的话，它确实会影响孩子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没错，所以我是觉得说监管的这个部分还是特别的重要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呢，他们都是有给小朋友就是推送的一些内容嘛。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用这个 YouTube Kids 的时候呢，也会不小心的就被推送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内容，甚至是呢大家都会开 开始担心起了这一些，比如说可能像是受监管的账户啦，或者是家长的这个控制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干扰的。那么你认为说该如何去加强管理的这个部分呢？
对于我来说，最极端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让孩子不要在太小的年龄使用社交媒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媒体啊已经开始在用户年龄上做了一些限制。打个比方说 Facebook 啊 Instagram 他们需要在13岁或以上才能够开办账号，但我们也不能够避免说，因为有些孩子还是会不顾年龄规定自己开办了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了。另外一些就是他们社交媒体已经在那个内容上做了一定的管制，但有一些人还是可以通过漏洞啊，就是去散发那些充满新三色的内容啊，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恶意连接，点击后可能会被莫名的被迫消费啊，或者是下载一些不明的软体啊。如果是社交用户来的话，有些言论上的自由也可能让孩子莫名遭受一些用户的恶意攻击，从而打击他们的自尊心。所以在孩子的身心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之前呢，我的建议是最好还是避免使用部分的社交媒体。然而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无可避免的要让孩子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比如说 WhatsApp 啊 Telegram。 而我们最近我国才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情啊，一个小学老师他的 Telegram 名字被盗用嘛，然后那个骇客就向那些学生去索取裸照，然后作为健康教育用途。虽然部分学生觉得很奇怪，到最后他们还是把那些照片，那就是学生的裸照或者是半裸照发给了那个骇客，直到有父母发现不对劲才曝光。所以最好的管理方法呢是教育，来自父母和校方的管理。所以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前，父母就必须在之前和孩子商量好使用规范啦、使用时间啦，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些规则。打个比方说，不随便和陌生人加好友，不透露一些个人资料或者隐私，不单独和网友会面等等等等，这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教育其实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所以我们是建立在学龄前或者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如何安全的使用社交媒体。
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在从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判断哦。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看一下嘉怡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呢？
我的呼吁可能比较多是给父母啦，如同管童使用手机的时间一样，使用媒体的社交媒体的时间也是需要适当的管控啊。除了教导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规范以外，父母本身他们也必须具备一些使用社交媒体的安全规范措施。就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过度使用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沉迷于有些东西啊，可能只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孩子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比如说生活受挫啊，自尊心低下啊。所以如果他的社交平台使用时间已经影响了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就可能有必要和孩子坐下来谈谈。而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则需要做到更多的管控，父母自己呢也必须要以身作则。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呢身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呢大家就是互相的紧密配合，然后多多的留意，不要就是因为就是用常常用工作呢来找借口而忽略了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啦。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嘉怡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这个